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新约圣经启示录作出简单的导读，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部分还未讲完，所以今日节目我们就继续对书卷展开导读的介绍。启示录有六项明显的特色，上次就讲到其中的两项。第一，启示录是新约当中唯一的预言书，旧约圣经有17卷预言书，新约圣经就只得这一卷。第二个特色，作者约翰是回溯到梗古，比圣经当中任何作者所追溯的更加远古。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在一章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跟着进入神的创造了，一章三节说，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然后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提到永恒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第三个特色，研读启示录的读者是特别有福的。启示录一章三节说，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个是蒙福的应许。同时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针对意图篡改曲解启示录的人的警告。启示录22:18-19就说，我向一切听见者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曲解启示录预言的人要心存警惕，信口开河、妄自评论，这些都是危险的。今日的人已经警觉到我们正在面临这个大危机，如果发表完全偏离正道的言论，就是误导人，那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的。第四个特色，启示录不是封了印的书卷。根据但以理书12:9的记载，神要但以理将书卷封闭直到末日，但是在启示录22:10呢，神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如果说启示录是一卷混乱的、没头绪又很难理解的书，那一定是误解了这卷书了。启示录并不是封了印的书，它其实是圣经当中最有条理的一卷书。第五方面特色，启示录是针对现实所发出的一连串异象，并且使用了很多的记号表达这些异象，除非约翰特别指明，否则我们最好就是用字面上的意思作为解释的。第六项特色，启示录就好像一个很大的汽车总站，圣经里面其他书卷的预言都会汇集去到这里， 启示录没有新的预言，而是完成和总结其他书卷当中的预言，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启示录有正确的认识。启示录里面至少应验了十个预言，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就必须先对圣经其他六十五卷书有相当的认识。曾经有人统计过，在启示录当中作者参考或者引用旧约圣经的地方高达500次之多。在这个书卷的404节经文里面，有278节经文是引自旧约圣经的。即是说，我们要理解启示录，就必须取决于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认识了。想象一下，如果启示录是一个机场，这样呢就有10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呢是在这里来升降的。我们必须知道这个预言的起点还有发展过程，这样才能够呢达到启示录的终点。十个在启示录提到的主题分别就是：第一，主耶稣基督，他是启示录的主角。启示录的主角不是兽又或者神义怒的碗，而是那位为我们承担罪罚的主耶稣。圣经第一次提到他的经文是在创世纪3:15，称他为女人的后裔。第二，教会不是从旧约开始的。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是主耶稣。马太福音16:18记载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三，复活和圣徒的转变，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4:帖撒罗尼加前书4:13-18，以及哥林多前书15:51-52。第四，大灾难，要回溯到申命记的4，神话他的百姓将要经历大灾难。第五，撒旦以及那恶者，可以参阅以西结书28:11-18。第六，大罪人，参阅以西结书28:1-10。第七，离教半道的道路和结局，可以参阅但以理书2:31-45，同埋马太福音13。第八，外邦人嘅日期嘅开始、过程同埋结局，可以参阅但以理书2:37-45，以及路加福音21:24。主耶稣话耶路撒冷将遭受到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第九，基督再来。在犹大书14-15，以诺提到过，同时亦将我们带回去创世纪的时期。第十，同以色列人立约，从神同阿伯拉罕在创世纪12:1-3所立的约开始，神给以色列人5个应许。在启示录当中，神就说他要应验这些应许。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启示录并不是一卷难读的书。很多人会故意说启示录很难读、很难明。其实呢，启示录是圣经当中条理最清晰的书，亦没有任何藉口我们可以去误解启示录。我的意思就是，启示录这一卷书的分段是很清晰的。约翰写低了基督给他的指示，他在1:19记载：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约翰在启示录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是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一卷书分成了一连串的7，而每一段都是很清楚的，是其他书卷所没有的一种的结构。有些学者说，这一卷书的象征意义是大过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而我就认为启示录是需要按照字面的意思来到解释的。如果是象征性的，书里面亦都会指明出来。 还有启示录是有象征性地描述真理的，而读这一卷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要遵循一个的原则，就是要明白启示录它想要表达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不可以断章取义、天马行空地截取一些画面的。启示录里面有些画面是象征性的，但是所象征的画面乃是要说明一些的事实，是当时还未曾应验的。至于那七个教会呢，就是在约翰时代真实存在的教会。这七个教会的废墟其实我都去过，亦在那里逗留了很久，有些教会呢甚至我去过很多次，细查这些废墟以及研究当地的风俗人情，使到我们可以体会约翰描述的那七个教会的历史。在启示录第三章之后，约翰就不再提到教会，因此教会不是启示录的主题。你或者会问，那难道教会关了门吗？不是，教会是已经被提到天上，离开世界，成为基督的辛苦了。在启示录的结尾，我们是会再提到教会，而那个时候它不再是教会，而是辛苦了。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每件事都是指向未来，关于将来的事。任何人断章取义截取部分的启示录经文，例如关于饥荒、战争之类的事，都会是牵强附会，同我们目前的现况配合不到的。我们要让约翰，让整本圣经直接地对我们说话，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在胡乱的解释，令我讲解启示录的时候都更加要心存敬畏，一种战惊的心，如履薄冰的心。今日教会很注重关于预言的一些话题，而初期教会最着重的教义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跟住就是基督论，然后是救恩的教义，一直延伸到今日。而家有关预言的教义呢，好像特别多，我们必须慎思明辨这些教义究竟讲什么。神不是藉着异象、梦境或者新的宗教来显明他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真理必定是出自圣经，我们亦要重视以经解经的大原则。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的人开始对末世论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所谓的末世论其实就是关于末世的事情，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兴起的一种热潮，令人为之着迷，大家都想深入去研究启示录。在我预备的讲义当中，我尽量避免落入标新立异的一些解释。此外，我亦要遵循前人研究启示录的成果和原则。有关启示录的批注书籍是特别多，我们有一个要避免的危险，就是将启示录用图表来说明和解释。启示录从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而开始，在第一章我们见到得荣耀的基督，二至三章我们见到教会，四至五章见到在天上的教会，六至十八章所讲述的是地上发生大灾难，十九章讲述的是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第二十章描述基督将要掌权一千年，然后他设立白色大宝座，所有不信的人要在宝座前来接受审判。在第二十一到二十二章永恒开始了，这些就是启示录所涉及的内容。有一位学者他曾经作出一个很重要的论述，他说多米田是第一个发动反基督运动的皇帝，教会最后一位使徒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就对这个皇帝作出反击。 尼禄杀害保罗和彼得，认为他们煽动犹太人。多米田就是第一个认清以下这件事的人。在基督徒传福音运动的背后，有一位难以捉摸的人物耶稣基督，正在威胁着罗马帝国的兴亡。咁多米田呢，就是第一个向这个人物下战书的皇帝，同时他亦是第一个被彻底打败的人。因此呢，认识清楚启示录的主题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看回一章一节呢，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我们都必须切切记得，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福音书当中你看到的是活在地上血肉之躯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还未将自己完全地启示出来。你见到的是受屈辱谦卑自己的主耶稣，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你见到的是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掌管天下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的真面目。我要引述一位圣经学者一段非常精准的描述，他说，在启示录当中，羔羊是核心，万有都群聚在他的周围，他是万事万物的根基，是万有的依靠，万有的目标，亦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羔羊是光，是荣耀，是生命，是天地的主，一切污秽必要逃离他的面，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因此读启示录的时候，如果看不见羔羊，就会偏离了主题。主耶稣是路标，他洗净我们的罪，如今升为至高，万室都要跪拜他，万口都要称他是主。哈利路亚，羔羊将要治理全地，这个是父神的美意。在前面我就讲过，启示录并不是一卷难明的书卷，这卷书的分段亦都相当清楚，我们都不需要再花时间功夫去做分段的了。约翰照着领袖的指示是已经分好了的了。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主耶稣以荣耀基督的身份讲，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注意，主耶稣对自己的身份作出四项重大的宣告，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在一章十九节，主耶稣又将第一章的大纲话给约翰听，要他照住这样写。经文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好得无比的大纲，这个是最好的大纲来的。首先他说，是那存活的，他指示约翰，你要将所见到的写出来。这里的写出来，就是指约翰已经见到人子在天上，就是第一章里面得着荣耀的基督的异象。然后基督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他指示约翰要写出来，是指基督现在的事工。永活的基督仍然是忙于作工的。你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吗？你知道当前的教会为什么经常变得一塌糊涂吗？就是因为教会，即是基督的身体，好像是没了他的头。教会不再和基督连结在一起，于是就问题多多了。在第二到第三章，我们就会见到基督对教会所讲的说话了。基督说，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第五章我们读到，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是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的。 所以呢，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是指向未来，基督对约翰说，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注意一下，将来必成的事到底是讲的什么事呢？就是教会被提到天上的事。所以四至二十二章是针对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将要发生的事。约翰话俾我哋听启示录当中嘅过去、现在同埋未来。如果你要符合启示录嘅本意呢，就唔会错失将来必成嘅事啦。下面嘅大纲呢，我系用翻约翰嘅分段嘅。第一部分记载喺第一章，讲述耶稣基督嘅位格，荣耀嘅基督。第二部分记载在第二至第三章，讲述耶稣基督的产业，世上的教会都属于他。第三部分记载在第四至二十二章，讲述耶稣基督未来的计划。而最后一段是讲地上万有的结局。我们看到呢，启示录就是一卷荣耀的奇妙的书。在启示录的第一段，我们见到基督在荣耀的职份上掌管教会。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表现出来是温和，是谦卑，他卑微地伏在仇敌的手下，亦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启示录，我们所见到的他是唯一的主宰。虽然他还是神的羔羊，但是羔羊的怒气可以令大地惊恐震动。他在怒气之中来到说话，而他的审判将要临到大地。耶稣基督是整卷启示录的主题。场景呢转移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他在天上亦都掌管万有。不单只是启示录，整本圣经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来展开的。圣经是以神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既然基督就是神，那他就是圣经里面无所不在的那一位。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记住这一点。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成就了的事，还有他正在进行做的事，以及他将要成就的事。而启示录特别强调的重点是他现在做的事和将要成就的事。我们之前呢就刚看完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结尾提到将有公义的日头来到显现，为被咒诅的大地带来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在启示录呢，就是用了明亮的神星来到作为结束的。明亮的神星是指到基督来到将教会提到天上，就是所谓的被提。被提是新约圣经的盼望的，正如旧约圣经的盼望是关于基督的启示。在启示录当中记载基督的启示是已经应验了。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和这里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两者的关系，亦可以作一个的对照。创世纪是开端，启示录是结束。让我们再从其他方面对照这两卷书。创世纪那里，神创造天地，在启示录神废去大地。创世纪记载撒旦第一次的勃逆，启示录就记载撒旦最后一次的勃逆。在创世纪，日、月、星辰是为治理大地所用的。在启示录，日、月、星辰是为审判大地所用。在创世纪，太阳管理白昼。在启示录，不再需要太阳。 在创世纪，黑暗称为夜，在启示录不再有黑暗。在创世纪，神称水的最处为海，在启示录神指出不再有海。在创世纪，罪进入人心，在启示录罪被赶出去。关于启示录的书卷导读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